进入最后的一讲。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以弗所书的信息吗？从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从圣经知道，从创世以先，神已经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，成为他的儿女。这个福气是本福恩，也是因着信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。所以我们得救之后呢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温柔的心，竭力去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，同心合意的去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教会。当我们还在世界上边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有一个更新的生命，活在光明里边。然后看我们人际的关系里边，无论是夫妻的关系、父母的关系、子女的关系、主人的关系、仆人的关系，在我们不同的角色里边，我们应该有耶稣基督的样式。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些圣经的教训吗？如果我们这样看下去，以弗所书好像在六章九节之后再加上问安的一些话就可以结束了。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边，保罗心中还有一番说话要讲的。所以他在六章十节他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。所以我们知道他还有一番很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讲。然后他就对以弗所的信徒讲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尊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的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文章，这个文章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，他说我们活在游乐场呢，还是在战场里边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他就说我们基督徒看我们在世界上面的生活是在一个游乐场里边呢，还是一个战场里边。如果我们看我们生命是在一个游乐场里边，我们当然就要好好的玩耍，好好的享受。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战场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谨守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就需要有属灵的操练。跟着这个作者就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，他说有一个中学生住在治安不太好的一个地区，有一次呢他在街上边走的时候，要上课的时候，就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大块头，就欺负他，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的零用钱10块钱都抢走了。他被抢走这些钱之后，他心里边就很难过，所以呢他就说我一定要学会一些气功啊什么东西的哈。他特别讲到是空手道，就是日本的空手道，要学会了要保护自己。然后他把这个主意也和他的同学分享，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，他的同学就问他，哎，你现在你的空手道学的怎么样了？他回答说我没有学了。这个朋友就很奇怪，他说你不是说要练那个空手道要保护自己吗？为什么现在就不学了？这个中学生就说学空手道代价太高了，每个课堂要5块钱，我一年就要花很多的钱去学这个空手道，但是我一年才被抢1次2次，所以呢比较起来还是接受现实比较划算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例子。如果将这个例子放到我们属灵的征战里边，就是可能有些基督徒他们说属灵征战 属灵操练这个代价太高了，我一年跌倒两三次而已，就接受那个现实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活在一个游乐场了，你的人生的观念是游乐场了还是战场了？如果我们好像那个中学生一样的态度，我们就很难做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。在今天的经文里边，十二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属灵的征战是基督徒生活很真实的一个部分。当然这不是枪炮的一个征战，就好像一些宗教的狂热分子或者是一些好战分子所做的，这个是一个思想上边的征战，是一个文化上边的一个征战，是道德价值观念的一个征战。征战的对象是谁呢？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是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。执政的、掌权的可以说是可以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，但是他们有权柄来控制我们。但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和属灵的恶魔，肯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不是血肉身体的人，是灵界的一些的力量，灵界的一些个体。弟兄姊妹，面对这些执政的、有权柄的、这些天空的恶魔，我们毫无疑问是不能够对抗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秘密的武器能够帮助我们抵挡他们，这是从第十节开始的，上帝的大能大力。这个大能大力可以用一套的军装来形容。以弗所书是圣经里边四本监狱书信之一，这是说保罗坐监的时候他写了四个书信送出去，然后收在圣经里边的，以弗所书是其中一本。当时保罗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他要坐监，在罗马帝国的监狱里边有罗马的兵丁有看守的，所以呢保罗就能够近距离的就观察一个罗马兵丁他的军装。罗马兵当时是世界上边最强大的一个军队，他们能够成功主要呢就是他们装备很优良，比其他的军队国家的都强大都优良。所以呢我们就看看那个军装是什么一回事。当保罗形容这个军装的时候，就是一个罗马兵他穿上军装的次序先穿上那一样，然后再穿上另外一样。我们来看看，首先除了一个衣裳之后，一个罗马的兵丁他们首先穿上的就是一个腰带。这个腰带是很重要的，它可以把那个宽松的衣服了出紧，使人行动方便。我们男士如果我们穿裤子我们没有腰带，你就觉得很不安全。女士们如果你们穿裙子你们没有腰带，你们也是觉得很不方便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腰带是很重要的。不单是这样，腰带的另外一个好处，或者是军队的腰带的一个好处，就是把其他的装备好像刀啊、剑啊、工具啊等等都能够挂在上边。所以腰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圣经形容这个腰带就是真理的腰带。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真理的基础，我们就很容易被异端邪说欺骗的法术摇动飘来飘去。所以我们的腰带是很重要的，需要有真理的 基础，然后束上这个腰带之后，一个罗马的兵丁就要穿上一个坚固的护心镜，这个护心镜呢就是保护他的胸部和他的腹部，因为被刀刺进去的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一个敌人的胸部啊，就是你要啃他的手啊不容易，但是呢目标最大的就是在中间的啊，所以就需要带上一个护心镜，也是保护心脏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圣经形容的是公义的护心镜，就是神称我们为义的一个护心镜。魔鬼最喜欢的一个工作，就是在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控诉我们，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，你不配做一个基督徒，你看你能够做出这样的事，你不配，你不是一个基督徒，这是魔鬼的控诉。但是我们应该知道，当我们越犯罪越觉得不配的时候，更不是我们离开神的时候，更是我们一个抓住神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。但是魔鬼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控诉，说你不配，你惭愧，你应该离开神。我们真的离开神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说，有谁能够控诉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下一次你犯罪的时候，你跌倒的时候，魔鬼一定来控诉你的。但是在这个控诉里边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公义的护心镜来保护我们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做神的面前，我们认罪，我们悔改，不要相信魔鬼的言语，说你不配就离开神吧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永远不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。然后再穿上衣裳，再束上腰带，戴上了护心镜之后，下一步罗马兵丁要穿上的就是作战用的行军时候用的鞋啊，我们穿上脚上穿上我们的鞋。一个兵丁他穿的鞋啊，就有几个要求。第一个要求就是保护了，就是走在路上边啊，有很多啊东西伤害我们的脚，所以呢要保护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允许我们长期的行军啊，行远路。所以呢那个鞋呢就相当的舒服啊，不能够把我们的脚弄坏了。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，就是它要提供有足够的摩擦力，就是不致滑脚啊。如果你的鞋啊很容易滑脚了，那个兵丁呢就会跌倒了。所以呢这都是一个鞋的一个要求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鞋就是给我们有这个功用，就是平安的福音。圣经形容这个鞋就是平安的一个福音，允许我们能够穿上这个福音到处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就好像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道理说，报喜讯传福音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在穿上这个平安的福音的鞋之后，罗马兵丁跟住要检查的就是他们的盾牌，他们拿住的盾牌。罗马兵丁拿的不是普通的一个小的盾牌，他们是罗马军队特别有的一个高大长方形的一个盾牌，差不多有四分三个人那么高啊。所以呢站在后边呢就很容易整个人都可以保护住，就不怕敌人放射过来的箭或者是火箭。圣经说 这是信心的藤牌，这是一个信心的盾牌。我们刚才讲过，这是魔鬼要攻击我们的，除了要控诉我们说你不配，另外一个他攻击我们的就是神不爱你，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爱。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，魔鬼就在我们耳边说，你的神在那里，神不爱你，他如果爱你他早就帮助你了，现在你看多么可怜，所以神子绝对不爱你。但是在这里讲到，我们是信心的盾牌，要抵挡魔鬼射过来的火箭，就是我们坚定的相信神是爱我们的。虽然目前我看不清楚，我不了解，但是有一天我总会明白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边了。罗马兵丁保护自己，最后的就是戴上头盔，保护着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我们的头。圣经形容这个是救恩的头盔，保护我们有永恒的一个生命。最后当一切的军装整齐之后，兵丁就拿出他的剑准备作战。圣经形容这个是圣灵的宝剑，十七节讲得更清楚，这就是神的道，这是说是圣经的话语，是抵挡魔鬼最有效的工具。连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他三次的也是用圣经的话来抵挡魔鬼。有人就留意到刚才我们所讲的军装主要都是保护的，无论是护心镜，无论是盾牌，无论是头盔，都是保护作用的。只有宝剑这是有攻击作用的。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，其实连宝剑很多时也是用来防守的啊，有人打过来的时候我们用剑来挡住。所以呢，整个军装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保罗要我们明白的，就是我们有一套保护着我们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里边主要的工作就是保护吗？不是攻击吗？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很奇怪，答案竟然是肯定的。在属灵的征战里边，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站立得稳，就是能够站住。我们看出埃及记，当以色列人走到红海的边的时候，前边是大海，后边是追兵，他们很害怕。然后摩西就对他们讲，怎么样讲呢？不是说回头我们和他们打，没有。摩西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他们做的就是站住，然后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施行的救恩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，在属灵征战那边，圣经要求我们的不是说要打进魔鬼的阵营那边，最主要就是站立得稳，就已经在得胜的阵营里边了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十一节吩咐我们是要抵挡魔鬼，没有说攻击魔鬼。弟兄姊妹看清楚，抵挡魔鬼十三节再一次提到是抵挡仇敌，也不是说要攻击仇敌，然后再加上一句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感谢主， 他知道我们在能力上边抵挡不过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幽暗世界的那个撒旦。取得胜利是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他需要亲自出马，但是他却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军装，叫我们穿上之后，这是要站立得稳。无论是护心镜，无论是头盔，无论是盾牌，都是叫我们能够站立得稳。恭敬魔鬼证人里边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十字架的福音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穿上神所赐的军装，在这个属灵征战里边站立得稳吗？不需要你攻进去，你就是站立得稳，这是神的要求。十八节开始，保罗就讲到祷告和传福音之间的关系。原来祷告在传福音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但是我们在传福音里边怎么样祷告呢？在十九节，保罗就教导我们多方面祷告。首先是为传福音的口才祷告，十九节，求使我得到口才，能放胆开口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他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如果没有道传出来，就没有人能够信。如果他听不到福音，就不能够信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能够清楚地讲明福音是一个传福音工作里边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很可惜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天生有好的口才，我也是不是天生有什么讲话的一个口才，都是后来慢慢的锻炼，有时候也不是从心所愿，讲出来都讲错了。但是圣经在这里说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口才不好，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祷告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勉励他的门徒，他说有一天你们被送到官府的面前受审判，但是你们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要讲什么话，因为到时圣灵会赐给你们当讲的话。当摩西对神推辞说，哎呀，我没有口才的时候，神回答他，是谁做人的口呢？专行神的旨意的人，神就赐他口才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有传过福音吗？你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不知道要讲什么话？如果是这样，你需要祷告，因为圣经给我们榜样，我们可以为传福音的口才去祷告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为传福音的祷告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求神给我们胆量，给我们放胆能够传扬这个福音。十九节，能以放胆开口。二十节，使我照住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传福音是叫人紧张的，我做传道人也是，有时候也是紧张，甚至有时候令人害怕的。我们害怕什么了？害怕对方拒绝我们，害怕对方反过来骂我们得罪啊，他就不高兴。所以连保罗在这里都也恐怕自己不够胆量，他就求以弗所人为他祷告。如果使徒保罗也需要放胆，对方以弗所的信徒为他放胆传福音祷告，我们更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有点害怕，很正常的，保罗都是这样，传道人牧师也会这样。但是我们可以求的就是圣经，就是说为我们的胆量去 祷告。撒旦很明白，所以呢，他就把一些不必要的害怕放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不敢踏出我们的安全地带，这就是我们需要胆量的一个原因。有一个牧师他做了一个见证，他说有一天他的教会来了一个朋友，有个朋友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律师，这个牧师就想，哦，他是做律师的啊，他一定思想很精密，他一定要喜欢听那些有逻辑的一些道理，所以呢，他在讲道的时候有意无意就加上一些很伟大、很精彩，他自己认为很精彩的一些理论。但是这个新朋友似乎没有什么感动。在一次聚会完了之后，当这个朋友面无表情的要离开的时候，会众里边突然间走出来一个老太婆，走到那个律师的面前说，耶稣很爱我，我很相信他，为什么你念这么多书你就不相信呢？这个大胆的一个问题竟然在这个人的心中引起了一种叫激动，一种的冲击。然后这个人就说，对呀，这个不懂字的老太婆她都能够明白耶稣，为什么我竟然有这么多的问题了？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大胆问题的挑战，这个朋友就去听，就去学习，结果呢他就信主了。然后这个牧师在反省整件事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的所谓学问，我的所谓精彩的演讲，竟然不及一个老姊妹她的胆量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例子其实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勉励。你不要以为那些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够做到，一个有胆量的传福音，本住福音的大能，我们也可以做到。然后第三方面，圣经教导我们可以为传福音祷告的，这是求主帮助我们先明白福音的奥秘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奥秘分享出去。十九节，保罗请以弗所人为他祷告，好叫他能够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然后二十节加上，我为这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侍者。一个人如果能够想清楚地讲解福音的奥秘，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奥秘。圣经告诉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去祷告。福音虽然是很容易明白，所以小孩子普通人也可以明白，但是福音也有它的奥秘的地方，以致保罗因为他领受的启示太大，在罗马书十一章他就说，深哉神的智慧和丰富的知识，然后他就讲出一篇赞美的一个诗篇。我们当然没有得到保罗这么大的启示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为这个福音的大能，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去祷告。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美国人呢，就到法国他去旅行。他在法国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一个音乐盒，就是响发条的那些音乐盒，他就觉得很那个声音很漂亮，很美丽。那个店主就告诉他，哦，这个不但是有美妙的音乐，夜间的时候它还会发光呢。你就在夜间开那个音乐盒的时候，它一边发光，一边有好的音乐发出来。这个美国人他说，哦，那么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。然后他就回到美国了，再回到家，他就想了发条，然后呢，他就观赏电灯，他就要看这个音乐盒怎么样运作，但是音乐真的发放出来了， 但是那个盒子就不发光，所以这个美国人就说，哎呀，受到欺骗了，算了，反正骗了也不能够回法国，把他骂那个店主。但是有一天当他清理这个音乐盒的时候，他打开里边有一张字条是用法文写出来的，他就不懂，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来了，这个朋友是懂法语的，他就问，哎，这个字条写什么啦？这个朋友就翻译出来说，这个字条写住要音乐盒发光，请把它放在阳光之下至少三个钟头。弟兄姊妹，那个音乐盒需要吸收很大太阳的能量才能够发光。其实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说明，我们传福音怎么样更有效了，这是我们首先受这个太阳，就是福音的真光的光照，我们才能够发光。你是不是一个发光的基督徒了？那个答案可能就是你有没有散布在那个福音阳光之下。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为福音传福音祷告的，求主为我们打开福音的门。我们从前都提过哥罗西书是以弗所书的姊妹书信，内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如果看下去的经文21节22节，这有关一个叫推基古，一个大带信的，就是把以弗所这个信带到以弗所教会的带信人的形容。在哥罗西书7章7到8节几乎是每个字都相同的，同一出现。所以呢，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可以一同看的。然后我们看到在保罗在哥罗西书求信徒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就好像在这里求以弗所信徒为他祷告，他在哥罗西书呢求神为他开传道的门，然后呢就讲解基督的奥秘。当我念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心中有一种疑问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传福音的门开来祷告呢？如果我们不祷告，神就不愿意开那个福音的门吗？神爱世人，为什么他不主动的就把福音的门打开呢？为什么要把它保持关上呢？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慢慢的就有一点的明白，我相信神是要我们的灵性准备好了才打开这个福音的门，否则打开了等于没有打开。因为没有传福音的人，因为没有灵性好的人去传福音，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愿意预备我们的心，然后当神看到我们的灵性准备好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福音的门打开。当这个福音的门打开的时候，就有一般已经准备好灵性准备好的基督徒去做这个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需要为福音祷告，也是为福音的门打开祷告。但是在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，就是正在是预备我们的心灵，当这个门真的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去传扬福音。在结论的时候，孙子兵法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，知己知彼，拔战不殆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军队，那他了解自己又了解别人的对方的时候，在战争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。 白战布袋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后来的人呢，就把这句话呢就改了，就变成了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其实是不太对的，不是孙子兵法的兵法的一个意思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用在属灵的征战上边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用在征战上边，我们就真的要努力的要知道对方。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不可能知道对方的，因为对方是魔鬼。如果对方是魔鬼的话呢，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。但是这就对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知彼，这个彼了，这是耶稣基督。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穿上他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的时候，我们就百战不殆。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弄清楚，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是在游乐场里边呢，还是在一个战场里边。好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穿上一个全套的军装，这个军装是保护我们的，你也没有要求我们要攻进对方的阵地，你给我们看到我们是站立得稳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得胜是在乎你，攻进对方的阵营是在乎十字架。所以我们谢谢主，求你给我们的信仰里边，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信仰，站立得稳。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